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和你分享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这本书第八节《属灵的手术》饶恕中的内容，以及学习共舞的问题。关于这一节，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总结。
我自己思考比较多的就是第一个拉麦的法则。那我们知道拉麦的法则它其实就是探讨报复与饶恕之间的对比。那拉麦的法则它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完全报复的心态。但是那作者其实他同时在这一章也提到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神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就是一直是像这种拉麦的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是特别的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作者说的，若是没有饶恕的神迹，豪猪根本无法在社群中生活。那他就是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彼得来到耶稣面前问，有人伤了我，他得罪了我，而且不止一次，我知道我应该饶恕他，不过感觉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总是要我去饶恕他？我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吗？在这里彼得可能他觉得那个他这样说耶稣会表扬他，会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宽容的人，竟然愿意去饶恕对方七次。因为在这个犹太拉比曾经说饶恕三次是应尽的义务，那彼得他已经是一倍了，已经是七次了，然后他就觉得他是很有雅量的人。但是在这里耶稣没有称赞彼得，反倒告诉他还得继续饶恕七十次，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七次。那肯定有人会问，那就是说，那我如果饶恕对方饶恕了七十七次，那是不是到七十八次的时候他还是犯错的话就可以报复了？其实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就是要一直的饶恕的意思。然后在这里就是看到了耶稣的法则和拉麦的法则的一个对比，就是拉麦是复仇之道，耶稣是饶恕之道。那复仇这种方式那肯定是会引向死亡的，那饶恕就是会引向生命。
谢谢菲比的总结，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丽娜对于这一节的分享。
那我读过这一章之后呢，给我看到这个饶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困难去做到的，但是又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神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 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抉择，我们没有可选择的余地。我想神为什么这么重视饶恕，就是这个饶恕它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以及就是我们能够被拯救，我们的灵魂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灭亡的光景然后被带到一个永生的一个国度当中，我们就是在神的这种极大的饶恕当中才有这样的机会，才有这样的就是得救得永生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所以这个饶恕其实是神他先饶恕了我们，他先无条件的他爱我们，饶恕我们，赦免了我们。然后我们呢，如果不真正的内心发生改变，不真正的内心去，不仅仅是接受神的饶恕，而是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不堪，自己的罪污，那我们就无法做到真正的我们去饶恕别人。饶恕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自己，也认识神，才能真正的去经历，也真正的去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真理。我是越看呢，我是觉得越是跟这个救恩的真理是息息相关。就是本身如果是我们不站在救恩的角度啊，我们去学习饶恕，就是硬着头皮去学习饶恕，这是很逆人性的东西。那除非我们知道神他是如何的饶恕了我们，接纳了我们这样不堪的人，我们这样伤害他的人，与他为敌的人，真正理解这个救恩的真理，那我们真的是才能在饶恕这个功课上才能真正的深刻的了解理解，也深刻的愿意去经历，愿意在一次一次的伤害过程当中，愿意深刻的来每一次想到神的饶恕，然后去面对我们的伤害。
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真理，就是救恩的真理。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救恩的真理理解的越深，我们就越容易去饶恕人。对这个真理没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很难去饶恕，真的。因为你看很多电影呀、电视剧呀，都会有这样一个复仇的主题，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伤了我，我必定要复仇，这就是你说的，这就是人性。但是神呢，却让我们去饶恕，
他本身他就已经做了一个最大的饶恕，他饶恕了我们人类的背叛，首先做出了牺牲，牺牲了他爱子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啊，你想做了何等大的牺牲。另外我们也要认识自己，我们自己真的不是像我们常常给自己勾画出的那个画面，而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自我形象良好的一个，其实我们真正的样子常常在不经意间我们就会发现，真的是让我们自己都失望。这个认识很重要，认识神的饶恕，神认识自己的败坏。
对，你又补充了一点，就是一个是我们对救恩的真理理解越深，我们越能饶恕，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罪、自己的不堪、自己的丑陋、自己的污秽，我们认识的越清，我们也越能够去饶恕别人。
是，
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人的罪行，当然也都有神的这个美好的一面。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饶恕了。当然这还只是说一说，真正要做到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一个时间的。
对，
是的，很有挑战，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神是会帮我们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就可以来分享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包括自己是怎么样去学会饶恕的，怎么样做到去饶恕的。
红尘隐去， 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学习共舞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怎样的伤害最让你难以饶恕？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丽娜是怎么回答的。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恰巧刚刚受到了一个很让我很痛苦的一个伤害。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就是针对我的信仰常常会攻击我。不久之前呢，他就跟我的父亲去跟他去说，让他给我家的这个祖宗啊，给他们烧纸。他这样做之前呢，他已经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不会去烧纸，而且我也希望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也不去这样做。但是他还是明明的跟我反对，然后做这样的事。然后在春节这段时间，我们都要彼此祝福嘛，然后他就在初五的时候，那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要接财神。那他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是除了我的神，其他神我是不相信的，那他就还是给我发了一个接财神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家里另外有亲戚也是拉拢我的母亲啊，也要去拜这个偶像。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是受到攻击啊，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反对我的信仰，他也伤害我的神。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别人伤害我们倒还是小事，但是如果伤害到我们的神，我们会更加难过嘛。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一方面，我本身带领我的父母来归向主就已经很困难了，你像我的父亲现在还是非常的刚硬，他不要信主。那母亲虽然信主了呢，灵性也是比较让我比较担心这样一个光景。那所以可以说，那我这个亲戚的举动呢，让我也是心里也是感觉到很担心，会给我的父母带来一个错误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我的心里每每这几天让我想起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很难平静，我就很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痛心很痛苦，我也很忧虑。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委屈，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走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我想呢，这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最让我难以去放下，难以饶恕的，可能就是针对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攻击，还有就是对神的这样一种诋毁，这是我非常非常痛苦痛心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感觉有人不尊重你的信仰，还敌对，这样对你造成的伤害是让你难以饶恕的。
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我作为基督徒我是一定会饶恕的，但是我针对这样的一个伤害，那我的挣扎就很大，我也比较困难。当然我最后我知道神会帮助我，我知道，我就想起了在那个密室啊这本书里面，彭克利在面对那个曾经在 监狱当中虐待他的那个一个狱警，在面对他的时候，彭克利女士也是非常的挣扎。她刚刚讲完了关于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这个狱警就站出来，满怀微笑的来走向他，说：“彭克利女士，很高兴听到你讲到，就是上帝愿意饶恕任何人的罪。”他说：“那也很高兴你愿意饶恕我。”那彭克利女士在面对这个狱警的时候，她这个手迟迟的，她就很难伸出去。但是感谢神，最终还是神赐给她力量，让她伸手啊去握住这个狱警。那当时她就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除了好像身体上的一些有热的感觉等等，他灵里面的改变其实是最大的。其实我想神可能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医治他，因为他可能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以为他全部都饶恕了，可是神知道他还没有饶恕这个狱警。所以啊，他神也是借着这件事情医治他。所以我知道神如何帮助彭格利女士，神也是会如何的帮助我，这是一定的。只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伤害确实是很深的。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彭克利就像你说的，好像那个饶恕就在一瞬间，神就把这个力量给他了，他好像就立刻就能饶恕了。虽然他就是说了很多有关饶恕的，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做到，但在那一刻神等于是给他了一个考验吧。就让这个人到他的面前来了，他就以为他好像能饶恕，但是此时此刻他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他不能饶恕。但是就在那一刹那，圣灵就给他了力量。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突然的一下我们就能饶恕某一个人了。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或许有些人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
是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心中充满憎恨，不愿赦免对方，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菲比的回答。
就是当我心中充满憎恨，不愿赦免或饶恕伤害我的人的话，那对我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会一直去抱怨对方伤害我，然后其实就是拿对方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就是在不肯赦免对方的那一刻，就像书上说就像坐牢一样。其实这个憎恨，这个苦毒，这个冷漠，是比任何就是看得见的牢笼更加坚固的。如果我不饶恕，那这个里面的愤怒就会成为我的重担。那如果我不饶恕，就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了。如果我不饶恕对方，一直憎恨对方，就是也会使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再相信任何一个人。那就是继续的去恨对方，就会有积怨，就会有苦毒，然后一直就会占据自己的心思意念，这样子就没有怜悯的心。那如果继续不饶恕的话，那心中的很多的不满呀，积压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因为你是这个恨的这个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就是人在这个情绪失控，在这个发火，在这个生气，在这个不饶恕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的。而且
他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愤怒，小小的不饶恕，他会在心里会这个越长越大，到最后就会成为牢笼自己的一个网络。那这些就是因为苦读和憎恨不饶恕造成的。所以说这个心中充满憎恨，不愿赦免，不愿饶恕对方，对人的一个杀伤力是特别大的。然后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然后关于这个复仇这个报复世世代代的，到最后都是一个很悲惨，就是到灭亡的一个下场，而且会伤身体。一直生气一直仇恨的话，自己的身体也会出状况的。所以就是看到这个不饶恕的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负面的，置人于死地的。
对，是的，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你不饶恕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而你饶恕了呢，其实你就释放了。所以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好，那下一个问题呢，如果复合看来无望，要如何赦免对方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就首先就想到了当今社会的一些夫妻关系哈、想到一种情形，比如说那丈夫做了无可挽回的这样的错事，那他又不悔改，以至于婚姻就解体。那这样呢，做妻子的他是基督徒，那他要如何去赦免对方呢？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做妻子的虽然说他不能再给对方伤害他的机会，也许他不能再跟他去复婚，但是呢他在心里要把这个心中的一切的伤害，还有心中的这种怨恨啊，心中的这种委屈啊等等，一切一切都要在神面前，首先就是要来跟神来诉说，要完全的来交在神的手中。当然这是一步一步的啊，首先呢就是他要被医治，他要被安慰，被神医治，完全得到医治。然后呢他对他前夫呢，从那种心中不断的去指责，不断的去埋怨啊也好，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转回来，转到也许可以为他来祷告。当然不是说为着复合去祷告，可能就是为着让他的前夫更加的愿意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啊，愿意来悔改等等。再有就是这个女人呢，她可以在心里完全的放下这个曾经就是她去指责她的前夫啊，去责备她呀，然后去抱怨呐、然后去可能想到她很多很多错的错事。我觉得真正的赦免呢，可以说她可能不会主动的才去跟别人提她前夫的一些错事，非必要的情况下她不会去提。然后呢她也会去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啊等等，建立自己的她的一些她重新她去面对自己的这个破碎啊，去面对自己的这个生命，从那种光景当中，从那种消极的光景慢慢转变成一个积极的一个就是更加丰富的一个人生，更加心理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盛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想到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复合看来无望，我们首先就是要放下对对方的一种抱怨或者是 怨怼，首先就是要放下这些，再一个就是要让自己不再陷在这些苦毒当中。就是虽然没办法复合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祝福对方吧，因为看到我们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也要放过自己，也要放过对方。好的，谢谢，谢谢丽娜的分享。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请菲比来回答的。今天花些时间思索神如何赦免了你，看看这是否会影响你饶恕他人的能力。
关于饶恕，当然是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饶恕是透过基督所付出的这个无限的赎价。那想一想，其实神是饶恕了我们，当然也是饶恕了我。在信主之后读到圣经上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学习到关于饶恕的功课之后然后又想到主耶稣为了赦免我的罪而甘愿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这个牺牲看到主耶稣这个牺牲的爱，他这个饶恕的大爱就特别的感动。读到这节经文，就是父神饶恕我的过犯，我也需要饶恕伤害我的人，因为这个是一个关于饶恕的真理。尤其是看到耶稣这个饶恕的法则，要饶恕对方70个7次，那我也是愿意去学习去饶恕对方，所以逐渐就已经学会了这个饶恕他人的能力，所以很感恩。
也就是说这个回答你是肯定的，就是当我们思索神如何赦免了我们，然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饶恕他人的能力。当我们越去思索，越能够有饶恕他人的能力。
是的。
感谢菲比的分享。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共读分享《入子团契》这本书第九节，没人想要的礼物，面对真相。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